使徒保罗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让我们回到起初，认识独一真神。良友圣经学院近身课程创世纪。
亲爱的主内同工还有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文慧非常的感谢神，因为神给我有一个机会，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晋升课程，能够跟大伙儿一起来研读圣经当中的第一卷书，那就是创世纪。那么我们总共呢会有36回的时间一起来研读创世纪，我们为此感恩。弟兄姊妹，文慧很希望您能够为文慧祷告，求神祝福文慧，好让文慧透过这个课程跟您一起来研读的时候是蛮有智慧，讲解的也是清楚详细，好让您听的时候能够听得明白，也能够吸收。当然文慧也会为你祷告的。好，我们先在神的面前恭恭敬敬的将我们这个课程还有我们自己交在神的手中。亲爱的天父，透过创世纪我们知道你创天立地，你也创造了我们。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把我们交在你的手中，愿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当中，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作为，使我们更加能够认识你，以至于我们愿意来顺服你，信靠你，跟随你。整个课程我们愿主你在其中带领祝福，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都知道，创世纪呢是新旧约圣经的第一卷书，也是摩西五经的第一卷。所以呢弟兄姊妹啊，当我们准备研读创世纪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先了解摩西五经以及创世纪和摩西五经的关系啊。摩西五经是指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还有生命记。那么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圣经呢分为三大类，分别是律法书、先知书啊、圣书，又称为诗篇。而摩西五经呢就是律法书。律法这个词汇基本的意思就是指指标、训诲、教导，但是呢它并非单单指向法律的规条，更是指向生命应该有的价值和方向。在旧约圣经当中，其他的作者对摩西五经呢有不同的称呼，例如律法，这是以斯拉记10章3节所记载的，还有尼希米记8章18节记载律法书，尼希米记8章18节记载神的律法书，还有尼希米记13章1节记载摩西的律法书，以及呢马拉基书4章4节所记载的神仆人摩西的律法。对犹太人来说啊，五经，摩西五经啊，是旧约里最重要的一部分，它的权威和神圣的地位呢远远超过先知书和圣书，也就是诗篇。在摩西五经里不但记录了犹太人建国的历史，也指出了人类的起源、神的计划和人对神应该有的态度。什么样的态度呢？那就是信心。创世纪26章5节就记载了神对以撒说，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那么到底亚伯拉罕是怎么样遵守了神的命令呢？那就是创世纪15章6节所说的信耶和华。相反的，摩西宣告了神的命令、律例、法度，但摩西得到怎么样的评价呢？ 民数记20:12就记载，神对摩西和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那就算是颁布律法的摩西，神对他的要求仍然是信心。而五经的重点呢，就是把那些在律法以前凭信心过活的人，和那一些在律法以下却没有信心的人做一个对比，来强调神对人的要求。不论是律法之前，又或者是律法之下，从始至终就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信心，也就是呢，要对神全然信服。而创世纪就是记录了第一种人在律法以前生活的信心为人。创世纪在圣经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啊。新约圣经呢，就曾经引用创世纪225次之多啊。而对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来说，创世纪可以帮助我们知道如何去面对物质主义、世俗主义，还有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那么包含创世纪在内的摩西五经究竟是谁写的呢？18世纪以前，大部分的人都接受摩西就是五经的作者，所以呢，我们也习惯称五经为摩西五经。但是从18世纪开始，五经的作者问题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不少的学者就认为五经呢，不是出自于摩西的手笔，而是由4种不同时代的作品，也就是所谓的底本编纂而成的。那么这4种底本呢，分别是伊罗新典啊，英文简称是 E,ABCD 的 E,E 典，还有耶和华典，英文简称是 JJ 典，还有生命记典，英文简称是 DABCD 的 D 典，另外还有祭司典，英文简称是 P 典。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啊，学者们就指出了创世纪1章1节一直到2章4节是属于祭司的底本，而创世纪2章4节以下到创世纪4章就是来自于伊罗新的底本。那主要就是以创世纪或者是摩西五经当中啊，以怎么样的称呼来称呼神，或者是对神有怎么样的一个观念啊，来称为什么样的底本。那一般支持五经呢，是由4种底本编成理由呢，主要有4点。第一个，神不同的名字，也就是刚才文慧所说的，例如创世纪1章1节到创世纪2章3节只用神这个名字，而创世纪2章4节一直到4章24节呢，却称神为耶和华神或者是耶和华。第二个理由呢，是矛盾的记载，例如创世纪7章2节就记载挪亚带进方舟属洁净类的动物呢，乃是每种7对，而不洁净的呢，则是每种1对。但是创世纪6章19节却指出了各种生物，挪亚只带1对进入方舟，那真的是有点矛盾啊。那么第三个理由是重复的记载，例如亚伯拉罕2次呢以妻子为妹妹，借此来免除被杀的危险。那么第4种理由呢，是超然的思想。学者就认为人类的神学思想或者是宗教的制度呢，是渐进式的，例如起初是泛神论，那么进一步呢就是多神论，然后再从多神当中呢选一位作为敬拜的对象。可是呢，并不否认其他神明的存在哦，到最后才演变成一神论，相信世界上只有一位真神。所以呢，五经不可能是摩西的作品，因为当时的人呢，不会这么早就有一神的观念， 那么基于呢这四种理由啊，所以学者就认为五经呢是由四种底本编成的。当然这些理由并不是无懈可击的，我们回到圣经中，我们就会发现有不少的圣经经文都强调了五经和摩西是有密切关系的。那我们啊举一些的理由。第一，五经本身的见证，例如出埃及记十七章十四节就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还有出埃及记二十四章第四节这样说，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另外民数记三十三章第二节说，摩西遵着耶和华的吩咐记载他们所行的路。另外生命记三十一章第九节也说，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所以五经本身的见证说出了摩西是作者。第二呢，旧约其他经文的见证，例如约书亚记八章三十一节二十三章第六节都记载约书亚提到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另外还有列王记上二章三节记载摩西律法，列王记下十四章第六节说摩西律法书，还有呢列王记下二十一章第八节说，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他们的一切律法。而但以理书九章十一节呢，也记载了先知但以理曾经说，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好了，第三个理由，新约的见证。在新约圣经里呢，有二十五次啊引用五经的时候呢，把五经呢和摩西是连在一块的。例如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二十七节就记载，于是也就是耶稣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明白。还有呢，约翰福音五章四十六节耶稣也说，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另外约翰福音七章十九节也说，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而初期教会的使徒和信徒们也都坚信摩西呢就是五经的作者。例如使徒行传三章二十二节就记载，彼得向众人讲道，指出了耶稣就是预言中要来的那一位。那经文是这样说的，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而使徒行传十五章第五节就提到，外邦信徒也要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而到了使徒保罗时代，在哥林多前书的九章九节，保罗也说，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那这一切圣经的内证，不论是五经本身的见证，还是旧约新约的经文见证，都已经足够的让我们深信摩西就是五经的主要作者。其实摩西呢可说是最适合写出五经的作者了。有圣经学者统计五经呢总共有137章，那么其中呢有82章提到摩西的名字。那换句话说啊，以统计学的角度来看，50%的五经是和摩西是有关系的记载的。而从出埃及记到生命记所描述的事迹呢都是摩西的亲身经历，并且呢从经文的记载来看，这个五经的作者似乎是对埃及的情况以及埃及的地理形势非常的熟悉，而相对的对迦南地呢就比较生疏。 这也符合了摩西成长的背景。当然，我们可以肯定，在摩西写作的时候呢，他可能也参考或者是使用了当时一些可靠的文献资料，而在五经正式编入正典之前，可能啊也经过了一些编辑、修订还有补充。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其实呢，我们要承认五经本身从来没有直接说明作者究竟是谁，但坦白说，谁是作者并不重要，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大作者就是我们的神，而神在圣经中所关注的不是作者的问题，而是神通过作者所要传递给我们的信息。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呢是我们一起研读创世纪的时候，我是文慧。那创世纪呢是全本圣经的第一卷书，犹太人沿用中东的习俗，以这一卷书的第一个希伯来文字起初来作为书名，后来的犹太人呢就称这本书为异人之书。而异人呢是指谁呢？就是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他的子孙。那创世纪的音译本呢，它的这个名字呢 Genesis 有这个根源或者是来源的意思，这是源自于呢七十释义本，也就是希腊文的旧约圣经。那这个词汇曾经在创世纪第二章的第四节还有创世纪第五章的第一节出现。按照上文下理来看，这个词汇呢可以是来历、家谱或者是起源的历史这些的意思啊。而这也说出了创世纪就是一本说到起源的书卷。的确，在创世纪里头是记录了许多个起源或者是开始，包括了宇宙的起源、人的来源、婚姻制度的开始、罪的起源、救恩的开始，还有犹太人的来源。不少的学者呢都认为创世纪是写于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期间。而在书卷里除了告诉我们万物包括人类的起源，更告诉我们神拣选的主权。所以拣选可以说是创世纪里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作者透过神的创造世界和人类的背景，来说明了神是如何拣选以色列人成为他自己的选民。神首先呢是在亚当三个儿子当中选了赛特，然后呢再从赛特的后代当中选出了挪亚，随后呢就选出了闪，跟着呢是他拉，最后选召了亚伯拉罕。所以啊，在创世纪里头，按着万物的起源和神拣选的工作，全书也就是整个创世纪呢主要分为两个大段落。第一个部分就是创世纪第一章到十一章，叙述了万物的起源，那包括了宇宙和人类的被造、人类的犯罪、人类被毁灭还有分散。接着呢就是第二部分了，也就是创世纪第十二章一直到末了五十章，就详细的记载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的生平，也为出埃及记呢布下了伏笔。那这可以说是最简单也最直接的分段啊，两大部分。但是创世纪的内容实在太丰富了，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尝试以不同的主题来将创世纪加以分段。例如啊，以创世纪其中一个要字，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谈的来历，又或者是翻译为后代，那这个字啊在整卷的创世纪里头出现了十一次， 分别记载在创世纪第二章的第四节、第五章的第一节、第六章的第九节、第十章的第一节、十一章的十节、十一章的二十七节，还有二十五章的十三节、二十五章的十九节、三十六章的第一节、三十六章的第九节，最后是三十七章的第二节。那如果按着来历或者是后代这个字来将创世纪内容加以分段呢，那么就会有以下的大纲分段，大家听好了。第一是序言，讲到神创造天地，创世纪的一章一节到二章三节。第二是天地的后代，讲到亚当夏娃和两个儿子的事迹，第二章的第四节一直到第四章的二十六节。第三是亚当的后代，讲到赛特和他的子孙，五章一节到六章八节。第四，挪亚的后代，讲到挪亚和洪水之灾，六章的九节到九章二十九节。第五，挪亚儿子的后代，讲到了挪亚后代的名单，还有巴别塔事件，是第十章一直到十一章的第九节。第六，闪的后代啊，讲到闪到他拉的这个名单，从十一章的第十节一直到二十六节。第七，他拉的后代啊，讲到这个亚伯拉罕的事迹，十一章的二十七节到二十五章的十一节。第八，以实玛利的后代啊，讲到由以实玛利所出的支派，是二十五章的十二节到十八节。第九，以撒的后代啊，讲到以扫和雅各的事迹，二十五章的十九节到三十五章的二十九节。第十，以扫的后代，讲到以扫还有他妻子孩子的名单，三十六章的一节到八节。十一，以扫的后代，讲到这个以东王的名单了，是三十六章的九节到三十七章的第一节。十二，雅各的后代啊，讲到约瑟还有十一个兄弟的事迹，三十七章第二节一直到五十章的二十六节。好了，以上的大纲呢是根据来历后代记在下面这个字来分段落的。那么如果呢我们在研读创世纪，我们就可以发现作者呢有一定的写作模式，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按着创世纪的写作模式来加以分段。第一是序言，讲到太古历史啊，是一章一节到十一章二十六节。第二是过渡，讲到族谱，十一章的二十七节到三十二节。接下来就讲到亚伯拉罕的时期，十二章的一节到二十五章的十一节。再来一个过渡族谱，二十五章的十二节到十八节。然后再讲到雅各的时期，二十五章十九节到三十五章的二十二节上半部。再来一个过渡族谱，是三十五章的二十二节下半部，一直到三十六章的四十节。好了，再讲到约瑟的时期，三十七章第一节一直到四十六章的第七节。再来个过渡族谱，四十六章的第八节到二十七节。最后呢就是结局，以色列定居埃及，四十六章的二十八节到五十章的二十六节。那你会看到有一个模式的序言，然后一个族谱，然后再讲到一个列祖的生平，再来一个族谱。那不论是按词汇还是按着写作的模式来分段，创世纪一章到十一章都是第一个完整的大段落，在这个段落里为整卷的创世纪设定了一个背景，指出了人类是如何在乐园里生活，却因为悖逆神而失去了靠近生命树的机会。这也交代了人所居住的世界是从何而来，以及如何演变成今天的样子。从圣经记载当中，我们不单知道物质宇宙和各种生物的创造过程，我们还明白罪恶的起源， 和从古到今历史上列国互相攻击争竞的根源。而我们也在这一段太古历史当中看见了人类是如何陷在犯罪的律中，以致遭受了神公义的刑罚。但是人为什么没有灭亡呢？那是因为神最后总是以丰富的慈爱施恩拯救失丧的人类。所以犯罪、刑罚、施恩拯救这三部曲在创世纪头十一章里不断的出现。第一次是始祖在伊甸园犯罪遭受了刑罚，但神施行拯救，拣选了赛特延续亚当的后代。第二次是挪亚时代的人犯罪，神就用洪水刑罚人，但神也拣选了挪亚来作为拯救的媒介。第三次是人因为建巴别塔和城而犯罪，神的刑罚就是把人分散，但神仍然拣选了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后代来施行拯救。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也常在这三部曲里头打转吗？我们常常是软弱跌倒，以至于犯罪得罪神。但是感谢神，在基督里我们接受的是神的责备和管教，以至于我们能够知罪认罪，进而悔改，得到神完全的赦免，使我们能够重新的站在神的面前，享受神的同在。所以呢，我们实在是比太古历史中的人有福啊。而这一切完全是出于神的慈爱，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才成的。因此我们不但要深深的感恩，我们更要无比珍惜我们今日属灵的位分和福分。总的来说呢，创世纪头十一章解释了神到底是谁，神为何要拣选亚伯拉罕，以及亚伯拉罕是如何出现在世界的历史上。因此这十一章可说是十二章到五十章的一个导言，对整卷创世纪来说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而从创世纪十二章开始呢，经文的焦点就落在以色列人的三位族长身上，也就是亚伯拉罕、雅各和约瑟。在这个大的段落里，就让我们知道神是如何拣选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成为神拯救的器皿，同时呢，也让我们看见人应当怎样回应神，那就是要凭着信心回应神的呼召，顺服神的带领，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弟兄姊妹，就让我们不仅是读创世纪，而是能够从创世纪当中认识我们的神，并且学到神要我们学的功课。最后呢，文慧要提醒您，已经为您预备好了创世纪这个课程的讲义资料，欢迎您来信向文慧索取。最后让我们一起为我们所领受的来向神献上感恩。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这三十分钟能够一起的来认识创世纪，我们为此感恩。愿主继续的在我们当中祝福带领，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姊妹，愿神祝福您，再见。
焕然奔腾的太阳，温柔天晴的月亮，星球相对凝望，快乐跳舞的海洋，河流奔腾云翔，山林也在拍掌，人们向前仰望，奇妙创造的君王，万物都在赞美，日夜都在宣扬。